潘牧师来为我们来主讲。
谢谢弟兄姐妹，谢谢校园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我们是讲耶稣的比喻，不过因为这是圣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解经或解释比喻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需要先提醒的，我提醒一下。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你会看到包括校园的，对不起啊，先踢馆了，那么你会看到校园书房或者是神学院的广告，如果你要明白圣经，你要学会原文，或者你要明白圣经，你得懂巴勒斯坦的历史地理背景。如果你要懂圣经，你要上神学课，这可能都有它一些道理啊，不过基本上是错的。要明白圣经，第一个是要尊重神的话，如果你低估它的话，你就很难明白。不只是低估圣经，你不太容易明白圣经。对任何一个经典都是这样。钱穆先生他觉得他我是觉得他太保守了，不过他讲的这个观念是对的。他说我们如果对古籍古人没有一点尊重啊，对他们所写的我们很难明白，这是因为他处的时代大家都像胡适之先生一样，都要批判，都要怀疑，批判怀疑有它的价值，但是最重要的你是要尊重那个任何的典籍，你都要尊重它那本身的文体啊。我们要有尊重的，对圣经要尊重，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是迷信，我们要有思想，要勇敢的去思想，但是是敬虔的思想。另外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以前现在可能还会有啊，就是在敬虔里面我们要让它很高贵。什么叫在敬虔里面我们要让它很高贵？就是那些下里巴人呢，比较庸俗的东西，我们要说这里面话中有话。譬如说我们看到十字架看到木头这预表了十字架，我们看到了水，他们渴了想喝水，这是很肉体的。不，这是显出人非常需要圣灵。我们需要有尝试，敬虔的心我们也需要有尝试，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神借着人来表达他的心意。这一点在我们平常看圣经的时候也缺少啊，缺少。就是你要知道神讲话跟现在学者讲话不一样，神写文章跟现在学者写文章不一样。现在学者写文章是要人家不懂，神讲话是要人家懂。那么现在学者写文章是要表示他有学问，神讲话是要让听的人觉得哦，我学会东西了。有一点讽刺，不过没有太讽刺啊。我也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这口号就是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 就是圣经 perspicuity 是清楚明白的意思，就是圣经是清楚明白的。当然改教家不是不知道圣经很多难懂的难读的地方啊，但是呢基本上改教家提出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观点，应该也是合圣经的，就是圣经是神跟他的儿女，主人跟仆人讲话，丈夫跟妻子讲话，神在这些地方都有扮演一定的角色，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丈夫，讲话是希望你能够明白的，尽可能让你明白。那么加尔文说这叫 accommodation， 降贵于尊，用小孩子的话让小孩子明白，用人的话让人能够明白。这个重要的教义呢几乎完全被推翻了，完全被推翻。我等等还要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可以代表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这句话啊，这个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a pretext for a proof text. 那个，这个听说，那个 Carson 说这是他爸爸开也是一个牧师开始讲到。你把它翻简单一点，这句话就是断章取义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你要直接的翻的话，我翻的断章取义 text without context， 这是转一个方式来翻啊。文字游戏是 pretext for a proof text， 那你可能原来还懂，英文也懂，中文也懂，这么一解释就不懂了哈。那我就把它直接的翻的就是脱离语境或者脱离文境的文词是诡辩的遮羞布。语境或者是文境啊，就是 context， 就是你讲一段话或者写一段文字，它的背景是什么？大家不要怕，说这句话的背景可以是正在地震。大家不要怕，说这句话的背景可以是，那个飞机突然碰到乱流了。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写这段文字的意思是什么，跟他的 context， 跟他说这个话的背景有关系。那现在的学者非常注意那个 context，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的背景的话呢，那是不可以的。那不可以是用什么话来形容呢？就是你这样讲，你不顾背景来讲这个解释这个经文或解释任何东西，那是一个诡辩的遮羞布。诡辩是 proof text， 就是 proof text 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好字，就这段话是经过考验的，就可靠的。但是呢后来慢慢变成包括在这里 proof text 是一个诡辩的话，就是其实经不起推敲，可是大家觉得它很棒。那诡辩的遮羞布就是 pretext， 就是这是一个借口啊。总之讲这么多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一段东西或者读一个书，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我觉得不是。现在的学者非常喜欢强调 context，就是文境语境的重要。另外还喜欢强调一个叫，如果你看英文你以为念简瑞啊，但这是一个法文，我翻译羊肉，或者你要容易记的话就是羊肉啊， Young Rock 啊，这是法文啊。我觉得 text 就是文本比文境，或者羊肉是文体的意思，比文体要下一章了，比文体要更重要哈。文本比文境比文体都重要。在我刚讲这些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学者弄得不清楚了。我们换什么？换电池是吧？哦，没有关系。这是我讲到常常有的背景，就是电池没有了，或者是灯光没有了。不，各位，你们看，小的时候、大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你看《三国演义》，你看《西游记》，你看。这些经典的，这不是我的，这个不客气。好，我拿过来，这样听得到啊！哦，感谢主。当我们看章回小说，你看任何一个小说，通常我们根本不知道那背景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背景是什么， 我到今天不知道《西游记》是什么样背景写下来的，哦，看过一些，吴承恩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环境中的，《三国演义》啊，哦，我也不知道罗贯中或者是那个时候写的背景是什么，这对我了解或喜欢《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和任何一本书毫无妨碍，我觉得没有妨碍。对不起，可是现在大家强调学术性，我觉得是学者要强调他所学的非常重要，所以你们看不懂圣经的，除非你们看《圣经背景实录》，校园出版社出版，就是现在这一类的《圣经背景注释》，我觉得会舍本逐末。就是如果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的表现很懦弱，就是他的表现很懦弱。如果我们要研究罗马当时审判的一些规矩的话，那就舍本逐末。我并不想知道罗马审判的规矩，不想看那么多书啊，就是看这个记载就好了。好，最后讲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有一个爸爸，本来很会讲故事给小孩听，后来去上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蔡立真院长的圣经诠释学，知道哇，看任何一本书包括看圣经需要有很多的学问，需要知道很多背景。哦，上完课回来大有收获。那天晚上他跟他的女儿讲故事，他的女儿四岁的女儿讲故事的时候就说， Jenny， 今天爸爸要跟你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以前的话他就会说从前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爸爸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希望你能懂，但你要了解，你要知道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a pretext for the proof text。 你要先知道睡美人这故事是中世纪可能在北欧那个很 patriarchal 那个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社会环境，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发展出来的，而且他们是有很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所以他们很强烈的把小孩都睡着了。各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也是，我没有说这些没有价值，但是不要舍本逐末了。我教罗马书，我可能从头到尾罗马书一个字都没有看，我看了什么？讲了很多历史上几十本著名的罗马书注释的那个好坏优劣。同学们包括我这个学生，我也可能上莎士比亚，我根本一个字都没看莎士比亚，但我看了很多的这一家那一家对他的批判，对他的肯定。各位，这些有价值，但是这是要等到很后面，你先把最重要的东西看到，就是那个文本那个 text。 你说不行啊，我看不懂啊，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都在预备，如果你上过神学课的话，尤其那个讲道学老师是很有学问的话，不一定很会讲道但很有学问的话，哎呀，我们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就昏天黑地啊，好多本参考书在桌上，然后看了好几个礼拜，准备了几十个钟头，讲出来的道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没有不清楚。对不起，我讲了这么多，我是希望改教运动的这个精神或者这个了解我们能认识。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是非常强烈的说平信徒不能看圣经，因为你们很笨看不懂的，圣经的意思必须由教会有学问的来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那么路德他们提出来革命性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学者来告诉我们，这些学者讲的有意义好，但是 我们需要最重要的那个文字本身告诉我们是什么，你先要把那个看到，就上帝不是要欺骗我们，也不是故意要迷糊我们，上帝是希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先有一个想法，有个认识，就是跟我们讲话的上帝是一个慈爱智慧怜悯的上帝，他不是在那里卖关子，他不是在那里逗你，或者说像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要陷害你，不是。好，讲了这么多，现在要讲一些我觉得可以提一下的比喻啊。虽然我书里有提，但是我希望在这边把一些书里没有讲的或讲的很少的多讲一点啊。第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顺便说啊，各位，我刚刚讲的你们前面可能真的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什么时候你们懂了呢？就是我讲了一个比喻的时候，我讲有个爸爸跟他三岁的女儿讲故事的时候，哦，四岁的女儿讲故事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哦，你们都会笑了，哦，哪有这么糊涂的爸爸，可是就有这么多糊涂的神学生，那么本来很聪明的怎么受了那个神学教育就越来越没有常识了啊？你们就懂了，所以要用比喻讲话。我又讲了一个比喻啊，是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们会打出来的。我想，第十章25-37，这个比喻是在一个 context 下讲出来的。这个时候 context 因为就是 text， 就是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文本啊，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是有人问问题，有人问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在四福音书里好些人问过，那些人都是非常优秀聪明有道德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问的，我的书里有提这些人，我们就不要提了。那这里是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字中文翻的没有错，但是呢可能不必要有恶意，试探就是折磨，试探就是为难，试探也是引诱，那么这里的试探就是他问一个难的问题来问，他提出一个难的问题来问，这个很难的问题未必是要陷害耶稣，有些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个是要陷害耶稣，这个不一定是陷害耶稣，就是他把一个难题可能他自己很困惑来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们的教会还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可能你可以闭着眼睛就回答我们要什么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凡信他的名的人就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要得永生啊，不是做什么得到的，不是修桥补路，不是积功德，不是行善，得永生是信耶稣得到的。那么可是他的问题，他的错误是一个普遍的错误，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一个有道德的人会觉得天下有白吃的午餐，那么要得到任何好的东西要付上代价，最好的东西就是永生，那我一定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是错误的问题是普遍的一种想法，耶稣就从他的错误来讲起来说，这需要问我吗？你是律法师，你是 expert of law， 你是法律专家，我们犹太人任何的问题越重要的问题答案越清楚写在律法上，我不能够说任何的话违背律法，你看看律法上怎么说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哇，这个人真是 expert of law， 他就马上回答，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对啊，你讲对了， perfect， 一百分，你就去做吗？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说我来问你，不是要你给我这些我已经知道的答案。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就不要来问你了，我来问你是有理由的。这里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你看犹太人不会有任何的例外，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这两个，爱神爱人。而这个人他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来问说谁是我的神，他不会问这个，他起码没有问，他也不会问如何来爱神，这些都其实是问题。那么各位，我们如何爱神，我们如何爱人？爱人可能你可以想得到，爱人你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啊，你帮他的忙啊，你让他能够就是生活过得更舒适啊，这都是爱人。甚至你牺牲了一些东西让他得到一些好处，这是爱人。爱神呢，各位，爱神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因为你什么都不必做，你不必帮他烧饭，你不必帮他铺床，你不必跟他做功课，你不必跟他讲床头故事。事实上神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神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爱神是全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因为神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我们做，你不需要为神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爱神也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你怎么能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你要去爱他，各位你想想看，你爱不爱神？你说你爱，怎么爱法？你说你爱一个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小三，说得出是具体的，你爱神你怎么说？哦，很多这些诗歌，主我爱你，很空洞。哎，什么叫我爱你？好，但是这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他不觉得爱神是一个问题，他不觉得爱神是一个难事，他觉得不难，他觉得爱邻舍很麻烦很难。邻舍我也很遗憾，在这里和合本翻邻舍翻对了 neighbor， 很多地方我们中文和合本都翻爱人如己，其实没有讲爱人如己过，照我所知都是爱邻舍如自己。爱人跟爱邻舍不一样，爱人如己那就非常清楚的，天下众生你都要爱，人嘛，是人就要爱。爱邻舍就有问题了，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居？天主教翻原文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字是身边的人、附近的人、近人。谁是我的近人？我的左邻是我的近人，我的右舍是我的近人。左邻的左邻呢？左邻的左邻的左邻呢？左邻的左邻的左邻的左邻呢？有没有一个止境？有没有一个止境？我爱这个人，他是我的邻居，好吗？我邻居就两家，那么爱得了？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也是我的近人吗？什么叫我身边的人？什么叫我附近的人？各位，这正是儒家对墨子的批评，这也是很多中国文化的持守者对基督教批评。这个墨子兼爱是禽兽也，兼爱，你怎么可能爱你的父母跟爱别人父母一样呢？你怎么可能呢？老吾老，照顾了自己的长辈以后，以及人之老，照顾了自己的儿女以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合理嘛。我怎么可能做一个父亲，我爱我邻舍的小孩， 把我原来预备给我儿子的学费给我邻舍小孩，或者是他们对分不够请他们自己去借，爱人如己嘛。这个犹太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实在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基督徒讲那么多大话，爱人爱每个邻舍，哎呀，办得到吗？老实说，爱老婆如己都已经很难了，还要爱别人，当然现在风气也许爱别人老婆比较容易了，但是你懂我的意思。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啊？然后耶稣就讲了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么有一个人非常需要被帮助，没有人帮助，后来一个不相干的不认识的来帮了他。那于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然后我们每次听到这一类的道，我们都被骂得半死，我们都被责备，没良心哦，你看看圣经讲的，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啊，你要爱每个人啊，不相干不沾亲不带故的通通都要爱，这是我们基督教精神啊，你怎么都把这个忘记了？要做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结论没有错，因为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应该是耶稣吩咐这个问的人以及我们每个人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你去照样行吧。我想应该这样的解释是对的，所以这个比喻叫我们去爱别人，每个人都要爱，我们要照样行，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对一个不相干不认识不沾亲不带故的人，他就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爱他，我们要照样行。好，讲完了。哎，这有什么好讲的，我们都知道了啊。如果你发现这一点那不错，各位，耶稣有讲这句话，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有人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在整个的故事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他先回答的是不是我的邻舍是谁，是我是谁。各位，你是谁？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是谁？照这个故事，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路上没有人帮助，很可怜的人，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太能怪人家不帮助我们。我们常说那个利未人那个祭司多差劲多差劲多差劲。各位，我家到信友堂差不多1公里，我每天上班如果路上看到需要帮助人都帮助，我一天班都不能上。而我们都很可怜，我们都自顾不暇。耶稣讲得很清楚，你是谁呀？我是谁？你先不要问你的邻舍是谁，你是谁？你认清楚看清楚。而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可怜呐，我们又可怜又可恶又世故无缘。在我们世故无缘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啊、哦，我们也要照样行，很对。不过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问题，那个故事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而耶稣在告诉他，你先知道你是谁，然后你知道你的邻舍是谁，就是那不沾亲不带故也帮助你的人。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耶稣，但是很顺理成章可以说是耶稣。不管怎么样，耶稣也说我们要照样行。 啊，所以求主帮助。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没有什么学问，就经文是这样子嘛。如果有人要反驳我，就照经文来反驳我。好，下面我的题目是失物招领，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我在书里面不是失物招领，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把它讲成失物招领，也是我们来了解它的 context， 就是它背景，背景就是 text， 在经文里就有讲了。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各位，我们都很喜欢骂法利赛人，我们很喜欢骂法利赛人，哎呀，天下骂人家是法利赛人的人真是很多，因为这些人也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你不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很假冒伪善吗？你大概也看过很多的书，告诉你法利赛人的道德学问敬虔其实是一流的，法利赛人是非常优秀的。他们议论耶稣，说他们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这个议论的也没有错。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校园的同工，你跟谁吃饭了？你一定跟朋友吃饭，你一定跟同侪吃饭，你一定跟好优秀的人吃饭。我必须说，我没有跟妓女吃过饭，我没有跟流氓吃过饭，我没有跟低层的底层的，不是说他们的经济，是说他们道德，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也不知道如果台北市或者全世界有哪一个牧师是常常跟妓女吃饭的。那么耶稣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这是不成体统嘛，没有见证嘛，不是吗？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这一章里面的题目我说用失物招领，因为第一个字，那个失那个字，就是贯穿了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的。第一个是失羊，第二个是失钱，第三个是失人。 Lost sheep, lost coin, lost son, 失去的儿子。失 lost 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单字，哎呦，很，其实很难翻译。你说失就是掉掉的，就是失落了，失去了。但 lost 还有一个意思，迷。 I'm lost， 我不是掉掉了，我迷路了。 I'm lost， 失跟迷其实可能从两个观点来讲，就主人来讲那是掉，就那个钱那个羊那个人来讲是迷，或者一个是失一个是迷。那么最可怕的迷，最可怕的失，是你迷了失了，你还不知道你迷失了。你知道迷失了你还会警觉要找路，你不知道你迷失了那最惨了。耶稣就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有一点荒唐啊。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呢？各位，有人这样做吗？有任何人，你没有牧过羊，我问你，你会做这个事吗？你在旷野牧羊，你没有牧过羊，但你尝试知道，你数数数，哎，我有一只羊不见了，我要去找它。你知道你不可能马上去找他，你要把那九十九只羊先安顿好嘛，或者跟朋友说啊，把他带，帮我照顾一下，或者把他们通通带回羊圈，要把他们安顿好再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嘛，要不然找回来了，这九十九只都不见了。 你要把这只丢掉再去找那九十九只，你永远没有羊了。耶稣怎么会说这么愚蠢的话？你失去了一只，把它一定会把它丢在其他的，撇在旷野，这很重的话呀。失去一只，他就简单的说，你们有谁有一只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去找他呢？那就好了，那就没关系了。他要特别强调，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各位，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讲到这个时候再见，我不理你们了，你们现在平平安安的，我要去找那些在街上的红男绿女，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牧师都不要牧养教会了，牧师要去布道，引把那些迷失人找回来。我们不这样做，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为什么三个比喻里都有这个意思？失去的花很多力气。那么第二个比喻，他没有说他的一块钱十块钱里有一块钱不见了，他就把那九块钱通丢掉了，因为这不需要，也是神经病。他只要是专心去找那一块钱，是那九块钱不会把它丢掉，但这是九十九只羊，他把它丢掉了。而那个浪子失去的人，失去的儿子也是一样，好像爸爸的心都在这个迷失的儿子身上，对那个老大儿子没有什么关心的样子。为什么？耶稣要表达什么？耶稣绝不是说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乖乖牌，我就不照顾你。我喜欢的是那些流氓妓女，那些不认识我的人。耶稣表达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尝试，或者是我们都会做的事。各位，你有十支圆珠笔在桌上，有一支掉掉了，你一定先去找那一支掉掉的。在的，因为在嘛，在桌上你不会特别花力气去，但是掉掉的，你的东西掉掉了，失去了，你就会花力气去找，你就去花力气，花多少力气不管，但是好像你花的力气绝对比那些没有掉掉的东西要多。这就是这个比喻要讲的事情，就是上帝对那不在他手里的羊，不在他手里的人，上帝非常关心。也就是再讲的重一点的话，上帝是说普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如果有一个不在我的手里，我要想尽办法把它找回来。 That's it， 不是别的，是上帝不愿意他的东西有一个掉掉，因为每个都宝贵。好，撇下九十九只，不是不爱那些九十九只，而是要我们知道，没有在羊圈的人，上帝是多么的关心。所以第十五章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宣教的一个信息，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好像上帝可以不管，当然不是不管了，就是上帝对那些离他还越远的人，越是要把他们招回来，因为上帝要他的东西。上帝非常小气，上帝非常自我中心，他不可以有一样东西离开他。我用一点比较反话来讲，那么所以一个罪人悔改比为九十九个不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再一次神正在呼唤我，把这群人丢掉了，他们都不需要悔改，外面那些红男绿女很可怜，你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在神的眼里他们多 么的可怜，他们看不起基督徒，不信主人觉得我们古板，觉得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们不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他们偏离到什么地步了。事实上他的确撇弃了最重要的，他撇弃他儿子来把我们找回来，非常快乐如果找到了。啊，下面这个妇人有十块钱，失落一块，那么就仔细的把它找回来，然后就很欢喜快乐。这个比喻我在书里有讲，最简单，也最无趣，但在神学上很重要。因为第一个、第二个比喻，尤其是第二个比喻，强调失落者的无奈无能。钱掉在地上，奥古斯丁说他没有办法，他连叫一声说主人我在这里，我在这一块地板的缝里面都不能。一个迷失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迷路了，是需要主人细细的找，派教会、派宣教士、派你的朋友跟你传了那么久的福音把你找回来，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我们是连回去的可能都不能，连知道自己迷路的可能都没有。好，第三个浪子的比喻，其实就是 Lost Son。 Lost Son 他的 Lost就是他觉得那个不是 lost， 他觉得那是找回自我，不在父亲底下，把我应该得的给我，然后离父亲越远越好。各位，三个比喻都在讲到说 lost， 第一个比喻特别强调 lost 被找到的快乐，第二个比喻特别强调 lost 的东西自己没有能力回去，迷羊也不太容易回去，但是还可能失去的钱是绝对不会自己回去的。第三个比喻请注意，爸爸没有去找这个儿子，爸爸没有去理这个儿子，没有去想办法寄钱给这个儿子。第三个比喻强调的是悔改，钱不可能悔改，羊也不可能悔改，人要悔改，建立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第三个比喻在强调悔改，他必须回去，他必须醒悟过来。啊，这也是人的贱呐！我们常常是不到猪吃的豆荚没有了，我们不回去的。所以希望你在吃牛排的时候就回去，不要到吃草的时候才回去。好，我也要再说一下，通常失去的钱、人、羊，讲完这里就完了。如果还有人要讲的话，就是骂一骂大儿子，包括林布兰的名画，把那大儿子画得非常的嘴脸非常丑恶，我替他伸个冤。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啊，你在公司，你在校园团契，你在信友堂，你好好的做事，你在学校里，在公司里，在单位里，你好好努力的做事，有目共睹，人人都同意。可是你考级总没有那个烂的人好，这很不公平吧？你觉得这可以接受吗？我看很多人都在骂大儿子骄傲啊、自大啊。哎，你的成绩明明比较好，他考核却不好，你觉得你不高兴，这叫骄傲自大吗？还是正常的反应？当你看他的生活， 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才从田里回来，工作到吃晚饭，然后听到弟弟回来了，爸爸宰牛宰羊，他就生气了，父亲就出来劝他。耶稣，我实在没有时间讲这细的，但又忍不住啊。耶稣真是会讲，他第二十八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那下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儿啊，进来吧。没有，下一句话不是，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能想到那个场景吗？儿啊，进来，闭嘴，你听我说。”就是儿子太火了。各位，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种经验啊！你碰到一个不公平的老板，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敢讲这个话，你在校园，你在华神，你在信友堂，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做得非常的好，老板没有给过你一次 bonus。一次都没有，一点都不看重你，一点也不称赞你。别人天天狗逼老灶，天天在那里不好好做事，他每年考级都是假的，你每年考级都是丙等。各位，你想想看，你会怎么样？正常人会怎么样？甚至耶稣会怎么样吗？他非常的生气，我觉得非常有理。那父亲怎么说？儿啊，在这个比喻里，爸爸没有对小儿子说儿啊，对大儿子说儿啊。为什么我这么关心你弟弟，好像对你都没有照顾？因为你在我身边。就是从第一个比喻就开始讲的，神，我们都是一样，同样价值的东西，我的东西掉掉了，我就一定是注意力先集中在这个掉掉的上面，即使是一支圆珠笔，何况你不是圆珠笔，你比羊贵重多了，你是神所造的，神造的，神不愿意有一个属他的失去。所以这里我觉得神在表现他的权威耶。本来浪子的比喻应该讲到他的慈爱，是他的慈爱，但是也讲到他的权威，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失而又得是什么？从我手里失去，现在回到我手里，所以我要快乐。上帝的尊严，上帝的东西，不容任何的损失，不容任何的亏欠。所以救恩真是非常的稀奇。这是第二个比喻，我们时间还有六分钟啊，所以我不可能讲完的。看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个比喻呢，就是很多人会反对因信称义，我的书里面也有讲反对因信称义。人怎么才能得救呢？人怎么才能进神的国呢？人怎么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是要行善呐、啊！什么因信称义？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要行善呐、啊。那个能够得救的，进到神国的人，就是他行善啊，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呐、啊。那个义人说：“我没有这样做啊。”我没有看到你有需要去帮助你啊。哎呀，王说， 你这个事情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说得救一定要有行为，一定要有行为，不过那个行为是建立在信心上，但是真信心一定有行为。行为不能叫我们得救，但行为是反映出有信心的就能得救。好，尤其下面这个，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里你们不留住我。那我们哪里有做这样的事情？王说，如果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中国大陆尤其是丁光训主教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就说用这段经文来说反对因信称义，明明是因爱称义，因行为称义嘛。好，我们就照丁主教的想法来讲吧。如果我们上天堂是做好事，下地狱是没有做好事，我们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照顾到这世界上所有的需要的人，但是有一个最小的弟兄没有照顾到，下地狱。如果丁光训主教说我们要有好行为，要照顾到别人，那么根据耶稣的话，你有一个最小的弟兄没照顾到，下地狱。各位，你要遵守律法，你很勇敢啊，要遵守律法。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去行，就被咒诅。这是加拉太书保罗讲的话，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样的事。你要有好行为讨主的喜悦， You better be perfect， 不要有一样不够。我已经讲了，得救总是凭着信心，但信心要有行为，信心反映出来的行为总是有一些的，不管怎么样反映出在那个行为上面。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行为，我们需要有行为，但这个行为是反映在信心上，有信心。你如果要纯粹凭行为的话，有一个你没照顾到，你就下地狱了。好，下面我们讲撒种的比喻，我们还有两分钟要把撒种的比喻讲完。这是马太福音13:3-23，我本来想说这个就是我想给的题目是播种者。播种者是北大给胡适之先生的一个锦旗啊，播种啊，我们倒不太这样用了啊。耶稣说有人出来撒种，他们的撒种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就这风这一撒，风一吹就有几种不同的结果。有的落在路旁被吃掉了，有的落在土碱石头地上被晒死了，有的被荆棘挤住了，落在好土的结实100倍、60倍、30倍。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大概跟他有一些讲到一样，很多好无聊啊。然后门徒就打断他的底下的讲道，哎，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用这个比喻，用比喻呢？下面我们更不懂了，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越讲越复杂，你为什么用比喻？各位为什么用比喻？我刚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比喻，我们为什么要有遇到故事，为什么我们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为什么很深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要你懂，就要用比喻呢？为什么用比喻？就是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深奥的道理，因为它有关系。你跟人家讲，跟小朋友讲不要说谎，然后根据康德和阿奎那斯 说谎的错误，听不懂啊，小孩听不懂。你跟他讲，从前有个放羊的孩子，他放羊的时候好无聊啊，他后来就想到要刺激一点，他就大声喊狼来喽。你看你们现在很专心了，你知道这是我小朋友最早听到的一个故事，狼来了，你不要像那放羊的孩子说谎，因为说谎的结果人家不信你的话，你会被狼吃掉，也没人来救你。一个比喻把一个很深的道理让小孩子都能够懂，所以比喻是要你懂的。门徒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这问的就已经很笨了，他应该懂啊，用比喻就叫你懂啊。耶稣答的就更笨了，我讲比喻就叫你们不明白。哦，这什么意思？各位，门徒为什么问耶稣？不是比喻太难了，是耶稣讲一个比喻太简单了。各位，就跟我现在如果讲，你注意听啊，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有人的口罩是蓝色的，有人口罩是白色的，有人口罩是花的。讲完了，这有什么意思？你撒种，水风一吹，有的撒到这里，有的撒到这里，有的撒到这里，这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微言大义啊？没有意思，这是偶然。各位，这里讲到预定论，虽然你看不出来，这里讲到神叫人看是要看见，听是要听见，神不要医治他们，让他们不懂吧。就是很多百姓，很多人到教会听到听哎，很无聊啊，没什么意思，他讲的没什么意思，就不听了。在圣经里面，在这张圣经里，还有很多时候，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第十节的第一句，门徒进前来，如果不是我父吸引，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属神的人在一切无聊、迷惑、彷徨、不懂的时候，他继续到主面前来。我们听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比喻，他们没有离开耶稣，耶稣解释以后他们还是没有离开，但是他们会进前来，回来问，跟约翰福音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当他听到耶稣说我能把水给你喝了永远不能渴，哎呀，别人听着，在旁边听到，就跟这女人讲，不要再听下去，这是个诈骗集团或者是个疯子，哪里有喝一个水永远不渴的，还从肚子里流出一大堆水。那个女人说什么？先生把这水给我。她有个最直接的反应，我很渴哎。这些人真是蒙恩得救的，这些门徒他们很笨，但是他们不懂，他们会来问。这里讲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你以为你是撒在不好的土里的人吗？就是风吹吹到哪里就到哪里啊，是这样，这在上帝的定义里面。可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不管你看你像什么一样，到神那里去，去问，去祷告，去祈求。好，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只有这么多，我们先停到这边。